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早上再次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大家能够到今天最后一堂课。我们深愿一直在你脚前，聆听你的教导。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已经是最后一堂课，将士查清第二部分，基本上是要讲异梦异象中的象征。我们上次有讲到颜色篇，但是里面有一个叫灵界里面的光，我想不讲很可惜，所以我就想跟大家稍微带过一下。基本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周围的是二层天嘛，是黑暗，没有光，没有神的光。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你会看到很多黑暗的，没有特别的光。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基督徒走在这当中，你会看到有光，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信不信主，这很容易看到。然后真的你有一些三层天的经历，你会看到里面的色彩是非常的细腻浓厚，而且是都有生命，每样的东西它的色彩都有一些生命发出来。同时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三层天的经历，他们可能到三层天的外围，进到神的宝座前，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比的时候会稍微想一下，不是三层天都是同样的，是它有三层天有不同地方，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有不同的光彩呀、色泽啊，这些东西大家慢慢的思想。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操练属灵人的时候，我们的属灵人的眼睛越来越亮的时候，我们开始会逐渐的色彩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慢慢的有一些三层天的经历啊，如果是神允许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异梦异象中你的颜色会越来越加深，这些都是可以追求的，但是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而是做一些不是基本的指标，而是说一个基本的那种，让我们看到说，原来我们的异梦异象又往深进了一层。然后耶稣常常向他的子民显现，我们也看到有人说耶稣穿这个颜色，有人说耶稣穿那个颜色，其实有时候耶稣出现他的颜色都有一些象征性的意思嘛。如果有人说耶稣出现的时候穿蓝色，其实他是以他大祭司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以紫色的衣服，是代表他是君王嘛，所以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研究完这个颜色篇以后，我们慢慢就开始理解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显现会有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大家记住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属灵人的受造都不一样，高某也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当在灵界里面一看，每个人的光彩的组合都不一样。那你这个人越接近神，你的灵命越深，你的荣耀光彩就会越大嘛。那但是这是我们用普通的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看一个人只是看他的外表，看他所住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要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呢，你就会看到里面是黑暗的，还是真的有神的 glory。 那我们操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要真的体会到说，为着我们这个里面属灵人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身量，这才是我们操练的最主要目的。你想想我们现在就见主耶稣，我们站在主耶稣面前，我们是一团黑暗，里面没有光，还是我们里面这个光是何其的大，就像摩西见到神一样，哇，那个光是何其的大，就他的属灵人被神的光照回到我们面前，还是有这么光亮，那是非常的那种奇妙的经历。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想，你就要知道说，我们侍奉或者个人灵修最重要是要注重属灵生命。我们圣愿看到周围的人跟我们一同站在主耶稣面前，每个人的灵体都充满荣耀，神的光彩，各种属灵的身量都很扩张，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要不然如果我们大家说我们教会发展到成千上万人，但大家里面属灵人都不太亮，耶和华的灯都只有一点点，站在神面前好像耶稣基督应该也不会太满意，我想是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里面属灵人的荣耀就是我们的 quality， 我们的质量，属灵生命的质量，这个是我们要最着重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站在神主耶稣面前交代的。不仅仅是说哦，你帮助多少人信主，你建造多少间教会，你医治了多少人，神借着医治多少人，而是说我们里面属灵人的荣耀到底有多像耶稣基督的身量，这个是我们要一生都要牢记的。这样就说为什么有说那些见证人如云彩一样，云彩是有光的，历世历代所有见证人，如果你在天上一看，所有人的灵体都充满荣耀，这个就是保罗讲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你看云彩是多么好看的，你看各种的色彩啊，所以你默想这个，你心里就觉得越觉得里面这个灵里的火要发旺，要不然你整个人就是一片黑暗。 OK， 我们今天讲一下方向篇。我想我们所以讲的一梦一象的象征，在去年的最后两节课都讲得很仔细，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听听。那我们这一次学习讲的是入门课，所以我们会讲一些最基本的。我们在一梦一象中的方向常常是很好的这个解释或印证的线索。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一梦一象的重点，你可以从这个线索找，常常我们的方向是一个线索。或者说你已经有了重点了，然后你需要去印证的线索，你也可以从这方向来讲。那基本上最重要的方向是一个相对的方向，就是左右前后。那这个方向到底是以谁为准呢？因为是相对的嘛，所以有两，我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接受异梦异象的时候，这件事情这个事物出现在我们的左边右边，这是以我们为中心。或者我们看到这异梦异象中，比如说有一个汽车，然后汽车它自己就有左边右边嘛，是以车头为准，所以这些方向都是一个很好的线索，等一下大家就会明白了。然后一小部分的异梦异象中有一些自然的方向，你需要按自然的方向北东南西来定。然后有时候你看这异象，你灵里面知道说哎，这个是东边，因为圣灵会告诉你。或者有时候你需要有一种从异梦异象那种情节发展的过程你发觉，比如说你看到太阳早上起来，那如果你在北半球，你在说这个是东边，所以从情节可以判断。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默想异梦异象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异梦异象是立体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平面的电影。那意思是什么呢？有时候默想的时候，圣灵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把这个 DVD 重新再放一遍，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说好像方向有点不对了，其实是圣灵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让你仔细去默想，这也是个很好的线索。我们操练异梦异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默想异梦异象，所以默想异梦异象其实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性就像一个系统嘛，所以很多信息进去可以从左边进去右边进去，我们可以试着把它转一下看看，研究一下异梦异象是怎么样，很多时候这个突然间你就明白神的心意。这个跟我们在属世的生活中一样，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个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所以你默想异梦异象的时候，你也可能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默想，哎，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所以我们要首先讲到说，在圣经里面最基本的相对方向就是右手跟左手，右边跟左边。那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讲左右，其实在你看圣经原文都是右左右左，因为那个基本上神是很注重这个顺序的。那不是说我们的右手一定比左手好，而是从象征的角度来讲，圣经里面有这个规定，有个定规说都是从右开始的。然后我这里列了一个小小的表格嘛，就是说同样的，因为这些都是象征，所以它有基本的意思。所以右边就是代表力量，可以神的力量，人的力量，后面有很多经节大家可以去默想，马太福音25章33节，诗篇109篇31节，大家回去默想。然后引申过来呢，我们的右边就代表我们的属世天然肉体， 这是利未记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然后而且因为圣经里面都是右边开始，所以右边又可以代表首先的，左边代表末了，然后右边又可以代表智慧啊，智慧是首先嘛，智慧居首。然后当然了，左边就一般跟右边相反嘛，所以如果右边就是代表属世的，左边就代表属灵的，利未记十四章二十六节。那右边就如果代表首先的拣选的，那左边就代表其次的末了弃绝。所以你常常看到慢慢的很多异梦异象中，很多意识突然间就跳出来了。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当然刚才看到右边的基本意识力量嘛，那种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九节，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神全能的右边，不是神的右边，当然是神的右边，但这里讲的是神全能 Power of God 的右边，这是代表力量。然后出埃及第十五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能力荣耀力量。然后约伯记四十章十四节，我就认为你右手能救自己，这神对这些人讲了，如果你能做这些事，做事你就能，你的右手就能救自己，是人的力量。当然了，大卫更说，我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大卫王说神是他的力量，诗篇十六章第七节。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右边可以为拣选，那左边为弃绝。然后传道书十章第二节，智慧的人居右，愚昧的人居左。那这是大选，那个哈克比利也开玩笑，这首智慧的人要居右。然后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七十九节，约瑟就要把打父亲把右手按在他大儿子头上，但是他父亲却把右手按在他的小儿子头上，然后约瑟很不高兴嘛，他说你做错了，照理讲右手要先按在长子嘛，你怎么去祝福这次子呢？那因为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个小儿子必成为那个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要大，就是他小儿子是被神拣选要大过他的那个哥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拣选的一个拣选跟次序的问题。当然了，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大审判的时候，神要把所有众人中的绵羊跟山羊分开嘛，绵羊在神的右边，山羊在左边，拣选弃绝，所以大家去默想。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这个相对方向有前后之分嘛，那后面的基本上就是表示说是隐秘的，不是我们天然人的眼睛看到，前面就是我们天然眼睛看到一个光明一个隐秘，这是基本意识，后面不一定就是坏的，后面也可以是正面引用，也可以从负面，负面当然就是说仇敌的攻击啊，陷害啊，但从正面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思想说启示录第一章约翰正在祷告，巴摩宝祷告，突然间觉得后面有大响声，他一转身看到七个金灯台，人子在金灯台中间，所以你看到后面其实也是一种遮盖保护，所以你有时候异梦异象中你会觉得突然间后面有什么声音，你一转身一看有天使跟你讲话，所以你看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侍奉天使一般都站在我们的右边后边，是一个我们的属灵遮盖后面，那前面就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理解，可以一种属灵的带领方向。如果是前面讲的攻击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是非常一场那种常识性，大家都容易明白，只是一般大家不容易理解这左右之分。那天然方向有就是东南西北嘛，那我们这里讲的很快，其实这个东南西北我们上次也讲到，四代表神国度，四活物啊，以西结书第一章啊， 同时我们把这个四个天然方向跟这些神的设计其实都是在一起的。当你研究异梦异象，进入到深层研究启示录、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你对这些方向是否物你一定要很清楚，因为这是神建造这个国度它的根基。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些方向，你开始会进入这个先知性的代祷的行列中，你会进入开始明白，哦，其实有些异梦异象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因为神的事情都是对那些小孩子，对那些渴慕人的神都是赤露敞开的。东边代表审判，创世纪41章第5节，出埃及记10章12到13节，大家回去默想。南边代表供应，诗篇78篇26、27节，然后西边代表拯救释放，西风嘛，出埃及记10章19节。北边代表神的同在，以西结书1章4节，有北风刮来，他就看到神宝座。然后我们这里有列了一个长长的表格，我们借着这个四，把神的四风、神的七灵、耶稣基督的宣告，就是以赛亚书61章1到4节，还有近代复兴的例子，然后春夏秋冬，就是东南西北，那五重之势甚至也可以用这四个角度来分嘛。啊，大家回去默想，其实很奇妙的。比如说传福音的是东边审判，传福音是传神要审判的信息，但是不仅仅是要宣告说神的救恩，更重要是说神有这个审判，如果你愿意承认你的过患，你就可以免去这个审判得救嘛。所以大家不要说，哦，福音就是好像是都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到天堂就有永生。其实福音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个审判，这个东西才能知道。我们大家喜欢传福音给他想，就是说现在的人喜欢讲好处，不讲审判，少讲审判。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要从东边再来嘛，像闪电一样，所以东边指的是审判，南边指的是供应。从五重指示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先知啊，圣灵啊，也代表黄色，我这里也把颜色写下来，东边代表绿色，那西边代表拯救释放，基本上是教师牧师。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他说真理让我们得自由，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所以你教导一个人实际是你他 set him free， 让他自由，一个释放的工作。北边代表神的同在，就神的权柄，红色的使徒，西边是这个紫色。所以大家这些都在网上了，然后也在笔记中，大家有空慢慢细思想，然后慢慢的你就看到很多异梦异象，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哎，慢慢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线索都是一些隐藏的线索，它不是这么明显的，因为这些方向都是一些隐藏，但神就是因为要让你带入水深之处，他要让你进入这个先知性的水流，他特意把这些比较明显的线索拿去，所以你就要开始要深渊跟深渊响应。那我们这里也稍微讲了一下，说各种灵粮堂的意象，其实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意象也是四个方面，刚刚也看到没有，不知不觉就跟神这个四风东南西北风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做事的基本的法则 principle， 所以他给我们的带领必定跟他在圣经中的做事的法则相符合嘛。所以慢慢看到，哇，很多的，其实很多教会的意象，过去四方教会它也是四个意象，宣道会它也是四个徽章，你们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事呢？就是同出一个圣灵的感动，好像有点不一样，你仔细思想一下，这里分类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这个神的四风来讲。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四风，哇，你对很多先知性国度性的发生的事情，你就不太会觉得惊奇。所以你看到这今天那里有复兴，明天那里有复兴，复兴好像不同，其实神的不同的方面，神的四风从四个不同的特点来显现，来赞美同一个神。所以 神你看到你，这样你就不会就是说没有平衡，说哦别人好像跟我不一样，那我到底是不是在神的工作中？当然你是在神的工作中，只是你的神的不同的风、不同的吹、不同的彰显，但是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仔细思想一个地球的构造，我们又觉得说很奇妙，对不对？地球就是在地的人，就是代表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嘛。地球一个北极、南极，北方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使徒嘛。南极代表圣灵，也代表先知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地球就绕着这个南北这个轴转嘛，就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的。然后我们自转的方向是向东边嘛，我们一直东边代表审判，也代表主耶稣要再来 second coming， 这就是我们地球整个子民在向东边转，等待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基本上太阳的方向也是神宝座的方向，在灵界里面。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到没有，我们一直绕着太阳为中心。约伯记26:7，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是一个神把我们教会作为一个见证放在这个给那种所有受造之物，不仅仅包括地上的，包括一些灵界的天使，这是什么天使要详细查看，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这个虚空，这个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当中，让我们做见证。所以慢慢你看到说，哦，思想一下自然界各种运作，各种自然界的方向，季风啊，你会慢慢觉得说，哎，这些其实是完全是有一个 purpose，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受造就有一个目的嘛，看看你这目的验证，先知性的验证说，哎，这个神是真的，而且我们的圣经是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你从这角度看就可以慢慢的体会神受造的目的。所以神不会浪费时间的，他所受造的他都是有目的嘛，他不会是说哎随便造一个东西，它没有目的，每一样受造的都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就为什么现在讲到这个江山篇啊，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神，但我们借着神所造的万物，我们可以晓得神。这就是我们除了圣经以外另外一本的圣经，就是受造万物，让我们看到。当然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但是神在这个话语为中心的这 圣经以前，他已经借着受造万物让我们渴慕追求神了。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讲，他就说照着江山，看着这么美好的江山，你可以体会到它的美意，你可以体验到神是爱。太阳、地球、月亮这些距离不能太近太远，或者人都受不了，单单这样你就会觉得说这是神的爱。那既然神借着这个自然界万物受到跟我们说话，更何况在异梦异象中，他同样会借着他的这些受到继续跟我们说话，因为本来他就要借着我们跟我们说话。所以你在研究异梦异象中这些受造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会明白神的心意嘛。我这里已经列了一个简单的表格了，然后上面也有经句，大家回去默想。天空一般代表属灵啊，我们的灵啊也代表天空的很长远、啊、所以这些意思基本上大家都常常明白，基本上都明白。海是一般代表人的魂啊，心思意念深不可测。那正面就是说可以是知识啊，情感啊，我们的那反面呢，就是说你里面很多藏了很多藏污纳秽，犹大书1:13，我们的人心诡诈不可测，在圣经里面讲的。地，这个陆地就代表我们的身体，那进而就推广可以代表人的血气，也可以代表那种政权，地上的政权。地也是它的宽广，那 一眼看过去看不到边。那反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情欲啊，属鬼魔的，你属你血气的身体。所以在异梦异象中你看到天海地大致，你就开始有一些基本的那个印象，说哦，大概这异梦异象的方向是怎么走。如果你研究多了，慢慢你会知道。然后基本上在树木 一般代表人，启示录第七章第三节，那森林就代表人群，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几个一般像，这个都很好简单。然后比如说那个，所以这个树木代表人，也代表我们的属灵生命。比如说那个诗篇第一篇嘛，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然后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也讲到这个十字架嘛，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山，所以这个挂在石架上是代表，其实也是代表木头嘛。所以你常常看到在这个在梦中啊，我们就常常梦到看到，哎，自己走在木板地上，其实木板地也代表人的生命啊，要谦卑啊，或者要被铺在脚下被人走啊，就是做仆人侍奉神。所以你看到的木头其实基本上是跟生命有关系。那为什么这个约柜要木包金呢？因为我们的木头是生命，承担不了神的荣耀，我们要用金子属天的东西包住。所以慢慢你开始体会到没有，你研究那些会幕中各种东西，你看到木头一般跟人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山一般上是讲山的高嘛，然后正面的就是说代表神的居所锡安山，然后当然负面就是说那个仇敌的阻拦嘛。你想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所有那些先知们属灵人物耶稣基督要退去跟神同行，都一般都退到山上。那以利亚要40天跑40天到那个何烈山见神嘛，然后摩西看到远远看到山上有荆棘的中有火光，他也要到山上。耶稣基督要退去都是退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再下来。这山是一般代表山的高，也是代表北边，也更是代表神的同在。再慢慢的开始看到一些那个基本的那个基本的用处。那我们刚才讲到神的四风嘛，所以风代表灵界里面发生运作，好的运作，不好的运作。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的起源都必须从灵界开始，在灵界里面神的话语一动，这个风就开始吹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开始发生了。然后我们知道圣灵像微风啊，圣经里面讲圣灵像微风啊，吹过去你看不到但你知道。然后风也代表仇敌的作为啊，灵界的攻击嘛，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这大家很明白。草呢，草是代表遮盖，诗篇147篇第八节，然后也一般也代表人，也代表人的生命，所以它这个是隐身的意思。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还有就是日月星，所以这个创世纪嘛，一开始神在第四天，你看到没有？第四天代表什么？国度嘛。所以他就开始照光，创世纪第一章14-19节，神照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这些光都摆在天空，普照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好，这是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是第四天照这些是要管理，第四天是代表国度。神先把这国度定好，日月星，然后我们人在其中，这个国度开始管理全地。所以你看到这个确实是开始先知性的意思，开始慢慢就明朗起来了。然后诗篇121篇第四到第八节，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庇护你。这里已经讲到我们的右边是我们力量保护，白天太阳必不伤害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所以这里又讲到什么了？这里讲到其实是日月星的一个隐身意思，是负面的隐身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日月星，日是代表自然界的权柄，正面是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反面就代表那个魔鬼在地上的政权。刚才讲到诗篇121篇第六节叫太阳必不害你，这是从负面的角度解释。所以你看现在开始明白是在政权。那月亮是指灵界里面的权柄，正面指圣灵啊，反面指二层天执政黑暗势力。 你觉得为什么吗？因为月亮它自己不发光，它完全反射太阳的光，圣灵很谦卑，一切都指证耶稣基督，所以月亮就正面代表好的圣灵的工作，反面代表二层天黑暗的工作，灵界里面的权柄。那星星就代表权柄的执行者，正面的我们看到圣徒就是那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三十七章第九节嘛。然后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子孙就是代表亚伯拉罕的后世嘛，就代表我们嘛，圣徒们，但也可以代表天使。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启示录章第一章第二十节，这个七星啊，就七星，比如说启示录章第一章，神就说那个七星就代表，有可能代表那个七个教会中的长的 ministry 的 angel， 执事的掌管的天使，所以从这角度也可以代表，就可以验证说这个星是权柄的执行者。那反面当然就更明白了，我们也知道撒旦的名字以前叫做明亮之星，他以前也是堕落，以前是好的，后来堕落嘛。所以那种为什么启示录中看到说，哦，天上的星星掉了三分之一，到时天使被杀掉三分之一，其实不是邪灵的灵界的掌管，邪灵被赶下来嘛。所以就是一些，当然这些都是仅供大家参考，我们也不说这里是一定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在这里研究一下，说提供一些线索让大家去求问神，慢慢的理解这些异梦异象。还有一种常见的异梦异象中常见的和圣经中常见的很多，就是水。水基本的意思是代表神的话语，这很多经节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嘛，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水是道话语，然后水也代表智慧啊，箴言二十章第五节，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溪水。水也代表洁净，然后也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那个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受洗，叫你们悔改，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水圣灵火都是可以洁净，但是功用不一样。然后水也代表生命，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叫生命河，生命河的水代表从神的生命。然后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喝了人若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在它里面成为源头泉源之涌到永生。所以水基本上是一个话语，但是水从这个话语的意思又衍生到很多个意思，比如洪水啊，代表水的量很多，全方位的那种全部泛滥嘛。我这里列了好多经文嘛，正面代表神的审判，创世纪第六章十七节，反面代表魔鬼的攻击，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节。河水基本上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说，它河是沿着河两边流的，它是有引导有目的的。所以从正面可以讲神的供应啊，生命啊，有圣灵啊，还有常常说你看到一条河是代表一个时间的过程，时间的长河，所以你常常做梦看到自己在河上面，一条船开到哪里，其实神是说你生命进到某一个阶段，你要处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常常是河两边的事物，神就说，哎，你生命到了这边，你要注意两边的事物是什么。所以你如果做梦梦到一条河上流左右的事情，其实神要你注意的事情。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河是一个时间长河，你这样一看很多异梦就很容易理解。泉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的由里面往外流嘛，所以基本上也代表我们内在生命嘛。箴言十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话语啊，所以正面的，因为正面就颂赞嘛，雅各福音第三章第十节。反面呢，同样在雅各福音第三章第四节也是诅咒，就是你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泉水往外涌。井水基本上是说井水的深，你要挖出来，你要提出来花力气，所以你看到一个井，其实是神最重要是说你这个里面最内在的这内涵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智慧。如果井是干的，就是有问题。不仅有什么事情特别的事情，就说明你的生命出了某些问题， 所以你要小心。雨水就是说，基本上指的是说水从天而降。那正面就是说神的话语啊，神的恩典福分。那下雨也代表洁净嘛，洗去一切的污秽，所以这些都有。生命记32:2，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就是神的话语。84:6，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秋天的雨的福分，神的 blessings 祝福。那箴言嘛，16:15，王的脸的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blessings 祝福就是及时雨。那反面的雨的用法就是审判，创世纪7:4，攻击，28:3，雨也代表悲哀嘛，下雨时候很悲哀啊，就说他这个连天都在哭，好像是这样的。圣经里面有一些这种例子，大家去想想。云彩，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云彩，云彩基本上是代表水的过往跟高嘛，但是云彩也常常代表神的遮盖啊、荣耀啊、带领啊，也代表圣灵的工作。但云彩也如人群嘛，云彩般的见证人，这是保罗讲的。然后以赛亚书60:8讲到人群像云彩一样。那反面呢，反面既然说我们的人像过患，以赛亚书44:22，然后耶利米书4:13是讲敌人黑云压城。你看去看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哀歌讲愤怒啊，神都愤怒，天都黑了。这是耶利米哀歌2:1-3，3:4-4，大家去想，就是慢慢的觉得说这云彩有很多的意思啊。所以我今天好像讲得很快哦，但时间也是过得很快。OK， 我们今天啊，这里有圣灵的7真言啊。这是去年8月1日的时候，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圣灵给我的，我就把它记下来。他只是给我几个要点，然后我把这经节是我自己补上去的印证。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先要有生命，再有智慧，生命树跟智慧树。我们常常寻求解梦、解异象，这是没错。但最重要，圣灵是要因着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跟神同步，我们才会解异梦异象，这是我们要的。我们不要追求说，哦，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开始进入一套那种非常好像有系统，好像很厉害，好像有知识，已经有点失去关系了，有点失去这个课程的目的了。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课完以后，你心里面的对神的热爱的火要慢慢的又升起来，你更愿意跟神渴慕同行，然后你这异梦异象的解释就慢慢的进入这个智慧的解释，这就是圣灵要我们的目的。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第二点就是说，圣灵说，他说耶稣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解梦的人应该爱教会爱世人，他必经历神的磨练，亲身体验。罗马书5:3-5，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为什么要研究异梦异象啊？归根到底说，因为你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你需要神的带领，或者你走不下去，所以你需要神的引领。我们上次也讲到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多异象，因为他走天路很艰难，他时常祷告，所以神常常安慰他，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让他站立。就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你不要怕，就是这意思。所以如果你不走实际的道路，你研究这异梦异象也没什么意思，而且你不会研究得很深。如果你好像研究得很深，你很可能就走偏了，因为你耶稣基督的生命没在我们里面，你没法有一个稳定的根基。这就是我们第三点要讲说，弃绝任何是我们与神远离的异梦异象，还有这种所谓解释的能力， 你要走偏了，你很容易进入一些二层天的异梦异象中，你也会自认为解释，好像有些对哦，好像说有一些可以预测未来哦，解释过去，但我们里面心中的爱，耶稣基督身量不成形，这个就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上次也讲到，来自二层天的异梦异象，就是这里讲的。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八到九节讲到了，就是对那假先知们的警告。这些假先知们，我们上次也讲到，有的是先知，有的是先见，那为什么最后都变成假的先知或先见呢？意思就是他们的异梦异象已经不纯正了，我们要大家小心。第四点，解释异梦异象的能力是神赐给教会的利剑。没有信的人，你不可能理解来自神的异梦异象，因为没有圣灵的指教。如果你善于利用它，你可以引人归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你看约瑟啊、但以利啊，这些都是被神重用在职场上能够做光做盐的人，同样他们有这个解释异梦异象的能力，所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要让我们先把他智慧启示的灵高抹我们，让我们去引导世人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梦出于神。第五点就是说，一切的解释在于巧妙，心智健全，属天的洞见如圣灵之水流，不可阻拦。这个很奇妙啊！我们上次讲到解释异梦异象的三个层次嘛，你看每一个层次都越来越依靠圣灵，到第三个层次基本上是在恩高之中，好像用预言的方式就马上解出这个解释。这说明我们的天然人已经不再阻拦我们属灵人，我们属灵人健全，恩高充满，很容易就解得巧妙，像水这样流过去，一下子就解决问题。然后耶稣基督也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嘛，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三节，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们上次都讲到，这些都是神的高抹，如果你心智健全，恩高充满你，你就能够解梦。然后第六点是讲到一个解释的诀窍，心智对，解释方向就对。只是为了荣神一人，将心对准神的宝座，举手敬拜赞美，让神的光照你，让神的爱涌流，爱里没有惧怕，惧怕就不可解。这是我写了一个小小的诀窍，我们解释异梦异象的时候是出于爱，我们不是要取其中的智慧，而是要体会其中神的爱，说神是多么爱我，神是多么爱这个人，神要指引我，指引他走义路，所以神这个目的一定是爱你，方向对你，同时你仰望神，解梦出于神，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你的方向就会对，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惧怕，你也不会怕说哎呀我真的解不出来啊，因为圣灵要让你解，他一定要告诉你，只是你这个成圣的功夫可能还没花到家。第七点也是圣灵鼓励大家说，持守属天异梦异象，直至成就，不可退却。这很重要嘛，我们常常有异梦异象，有时甚至异梦异象多了，随便记下来，不记下来就你就不再去祷告了，就很多神美好的异象异梦都很可惜嘛。所以我最近常做，就是每年开始的时候，我都把过去一年的异梦异象重新总结祷告，突然间我就看到，哎，好像好多东西我都没有做，我好像东西还没有实现，所以慢慢你又看到神的带领是这样。所以没有异象，原文叫末世 vision， 其实就是也神的末世，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变为有福，箴言二十九章十九节十八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遵守律法便为有福。然后所以我们要去小心宝贝神给我们异梦异象，小心寻求遵守这个神的话语，律法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就为有福。所以这是诀窍，你一定要持守，常常为你的异梦异象祷告，慢慢的进入神的命定。 保罗也就在使徒行传26:12-20，保罗就是在这王面前做见证，他说自己在大马色上见到主耶稣，所以他说亚基波王啊，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立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和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是保罗一生的总结嘛？他在没见到神面前，没有异象以前，他放肆，凭着自己的血气迫害基督徒。当他在异象中见到主耶稣，他就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而来的异象，不是自己的异象，不是自己的血气，而是从神来的异象。”所以他就从大马色，然后传福音到犹太、耶路撒冷，直到外邦，然后劝立大家悔改。所以看到没有？单单这句话，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为什么要持守我们属天意象？持守属天意象当然很难了、保罗如果回去做法利赛人，大家都很高兴，然后他一辈子可能也过得很舒服嘛，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他一定持守，他被逼迫他都持守，最后就荣耀站在神面前，所以一定要持守。 OK， 我们想我们在课堂结束以前，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在想说应该讲几个梦的例子，因为我们上学期讲的比较多嘛。然后我想，我讲了这几个例子，让大家觉得好像觉得说啊，好像没有白来上了一学期课、好像没有什么一梦一象的解释。我们这里一些基本的应用，让大家看到说，确实是可以应用。头一个就是数字的例子，这是去年，这是2006年9月22日前年。一个新加坡姐妹做梦，然后她梦到她的小组长打电话给她说要不要参加聚会，那聚会的地点是48又2/1的门牌号码。然后她在梦中她说我不行啊，因为我现在我要去跟我现实生活中的小组去另外一个聚会，这个小组编号是25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人叫他去，另外一个小组长打电话叫他去一个叫48又2/1的门牌号去聚会。他说不行，我要跟我现在这个小组长去一个25号的门牌号码去聚会。那这个怎么解呢？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其实很简单嘛，民数记都在民数记里面，48是代表那个，其实是民数记35章7节嘛，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有48座，连城带角都要给他们，所以48。然后那个利未就代表祭司啊，代祷先知嘛。这个姐妹其实她也知道神是的，呼召她代祷者。1/2就是分开嘛，分为一半。然后25就是说，利未人开始在会幕里面侍奉，就是刚好是25岁，然后刚好这个姐妹刚好信主25年，所以神在她这个时，她自己都吓一跳，她自己算了一下，我已经信主25年了。民数记8章24节，利未人25岁工作到在会幕里工作到50岁就要停工了。然后我在给她解释的时候，圣灵说，我已经等好久了，其实就是圣灵已经等不及，说已经25岁了，属灵的生命，你还应该来开始像利未那样侍奉我。所以基本上神讲的是什么？神就说现在要开始侍奉，就是这么简单。当然有些生意，然后对他个人的话语我们不能在这边分享，但是基本上这中心第一层的解释就是这样。然后这里第二个是讲一个颜色，颜色就是说有一个8岁的孩子梦到有2只大蜘蛛冲进他们家里嘛，一只褐色的蜘蛛追他爸爸妈妈，白色的蜘蛛追他进厨房，这白色蜘蛛拖着很长的蜘蛛线要爬到他的嘴里面，他又吓醒了，醒了又继续睡，同样的梦再发生一次嘛，那这是怎么解释？这基本上当时就是因为 Harry Potter 的书第7本好像出来了，大家很畅销，去哪里都看到那本书，所以小孩子开始心思意念受影响，可能他平常都有看这些书。客厅是代表家里面一个相聚合一的地方，然后2只猪，2是代表分开嘛，神要一分为二， 仇敌要一分为二，神提醒说仇敌要一分为二，把他孩子跟父母亲割开，分而治之，各个击破。那个白色就代表这是负面的用法，代表欺骗啊、谎言啊。褐色是代表成熟嘛，所以这里讲的是说这个是比较凶狠的，或者是一个褐色是代表说他父母亲比较成熟，是不同的邪灵去引诱不同的人攻击不同的人，攻击成人。那厨房啊，他的口是代表都跟我们的食物有关，所以你要开始看到说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小孩子和这个家庭的精神食粮已经不太对了。然后两次这一梦重复两次代表见证，两个见证人表示说，而且非常紧迫。启示录中两个见证人出来就代表已经到了末世最后的关头，所以圣灵是说这一个家里投机在这个家里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快要吃下去的一定要小心嘛。因为在梦中他看到长长的蜘蛛网，表示这蜘蛛在他们家做网已经很久，终于到了的时候，圣灵把这个属灵情况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罪恶啊、交鬼的思想，我们上次讲会这些邪灵们蜂拥而至嘛，所以你要不要小看你平常小孩子看什么书，好像很无辜，好像什么要小心，常常跟他教导一个正确的东西，或者你来不及了。然后你父母亲也要警醒祷告啊，做属灵遮盖嘛。在这梦中仇敌已经很成功的把他的父母亲跟孩子隔开了，各个击破，表示平常这个属灵的连结都没有，更何况是属灵的遮盖。到最后是神既然是给小孩子梦，不是给父母亲梦，就更加危险，就说你父母亲已经听不到神声音了，所以是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小心。 OK， 这是我们一个弟兄在星期三在祷告时候做的看的异象。然后刚才我们在一起祷告，然后他就看到说那个他的右上方有一个管道斜斜的垂下来，好像有水不断的流出，然后他就用手去接啊，然后过一会儿这个管道就消失了，又有一个管道出现在他的左边的上方，同样对着他，同样的有水流下来，然后他的手就伸在胸前不断的接水。然后突然间这水管一根变两根，两根变四根，水不断的流，同时他觉得他的右手背真的好像被碰到，他就往上推，所以他就把手举到水在嘴的旁边啊，继续的接受这个神的水，这个异象有好几分钟。所以这我们看到没有，一开始有左右，右左右边才有，左边有，然后又有一从一到二到四，刚好把我们讲的这个方向啊、数字啊，慢慢的水啊，这个江山啊，慢慢这几个总结起来，我觉得这个意象很好了。管道是神行事作为的方式嘛，神要做事情总是一个管道，留下他的恩膏让我们做事，讲出他的话语。我们上次也操练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就像里面看到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有那个管子留着，其实是代表神的膏抹。然后活水流出来嘛，神的话语嘛，也是代表我们教会生命河的意思。然后首先是右边，我们看到右边也是起先的，然后来是左边嘛，那右边又代表个人的力量啊，人的 strength， 所以神是说我们个人要先复兴，然后在左边嘛，左边是代表其次，就代表神的计划，就说 OK， 个人复兴有力量，然后呢？因为我们刚才那时候刚刚也讲到说，我们今年下一阶段团队的目标是什么？其次，所以刚好就很奇妙，神当场就祷告就回答，左边就开始出现一些奇妙的印证。一变二，二是代表有时候也代表先知性，比如说五重之事是第二，所以有了个人复兴，然后要操练这个先知性，因为我们这是先知性的团队。加倍的恩膏，一变二，二以后变四，我们讲到四又代表国度，所以就我们要操练这先知性的恩赐，我们要进入这个国度性的侍奉。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的计划，如果我们个人没有复兴，没有神的水流下来，我们不可能进入我们的服事，我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个神国度性的那个全局，这需要一个一二三这样一个一步一步走，如果你没经历这样，你很难走入一生的命定。 你的右手背向上推，我觉得是天使在推他的手，这属灵的触觉就开始。你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仅是我们祷告，我们的天使也跟着我们祷告。所以往上推其实也是一个敬拜赞美啊，就把我们的手向上举起来的意思。我们操练的时候，我常常鼓励大家慢慢的把手举起来。当你要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开始把手举到最高的时候，就开始全能身心灵享受在神面前 receive 接受从天来的恩膏。所以你慢慢看到说这个属灵的 principle 原则在这意象中也得到这个印证。而且当天晚上林牧师他也放了一个短片嘛，就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有四轨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四轨发展刚好讲到四国度性的侍奉。而且当晚上也介绍宣教委员会嘛，所以我就说哦，因为这弟兄刚好也是在宣教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奇妙，说这个意象不仅仅是对这弟兄个人的呼召，其实也是对我们教会历年来发展这个策略一个很好的印证，说我们走的路是对的，而且有更宽广的路要走。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意象也是对我们教会，神对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个人的复兴进入我们的侍奉，最后走入我们的命定国度性的侍奉。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意象。所以我就想这个学期大概就以这个为结束好了。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讲的稍微快一点，然后我讲的很精简，但不要紧，因为这些都在网上，所有的意象我会慢慢把这些作业啊意象都放在这些网上，大家回去细思想。然后你要有问题啊，或有新的意向，你可以发给我，那我们大家继续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我们这是一个入门，我们需要大家个人的复兴，但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教会进入这个四个管道一起水流的阶段，这个何等的美，要不然你怎么全地转化呢？就是这个意思。 OK 啊，我们今天操练启示录17章，我们这个启示录17章我们在课堂上讲了好几次了，那结果圣灵好像好几个信节就说哎，操练17章。所以我觉得因为17章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性的意思，而且也讲到末世，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总结嘛。因为我们研究异梦异象很大部分要研究它的意思象征，也更重要体验我们时代的感觉，说现在是末世。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注意我们这开始属灵的感觉嘛。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慢慢把手举到腰间，开始体会到说这个恩膏开始运行。那这七晚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云父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淫秽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搭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见的那十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是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银护座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那十角蚁，兽必恨这银护，使他冷落吃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将自己的国给那兽，直到神的话都应验。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哈利路亚，让我们大家把手举起来。哦，神啊，求你降下这个烈日的火，烧这地，也接近我们，高抹我们，给我们这个末世但以理的恩膏。哦，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自由。神说，你们要得我祝福的话语，还是要得我责备的话语？神说，你若愿意来到我面前，你就有这个永远不渴的活水。神要让我们敬畏，站在神的殿中，成为他的金灯台。天使也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也看到很多人这个灵里面这个井已经开始被神掏空打开了，准备接受从天而来的雨。很多人都张着口要说，我也要向神呼喊说，我也要这属天的活水。 可以圣灵说让我们跪下，他要膏抹我们。觉得自己身体的开始发热啊，就是很高，啊，开始袭击我们身上的热气。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学习中引我们走这个属天的路，让我们看到你的意象、异梦和基督分。主啊，求你继续 bless 我们，带我们走这天路。哦，使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耀，保守我们的家人，哦，使我们成为家里的遮盖，让我们的孩子，哦，父母亲，所有的亲人们，哦，都能够与我们一同走前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